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已经开始了一个简短的系列，叫生命是一场洗礼。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呢探讨了一个圣经人物，叫摩西。
对，
那今天呢我们来探讨另外一个人物，大卫。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人物。
是，
如果说生命是一场洗礼，我们在上一次探讨摩西的时候说，他是从埃及王子到以色列民族领袖，那么大卫呢，就是从牧童到君王。或者说从一个旷野的牧羊人到以色列百姓的君王。那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
那他的成长拥有哪些印记呢？我也列举了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从受膏到等候，而且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
对，
从起初在年少的时候就被撒母耳膏立，并且他等候做王的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经历过非常多的逼迫征战，操练他的忍耐与敬畏，以至于后来才真正的坐上以色列的王位。最近呢在家里面跟家人去探讨大卫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那样一个颠沛流离。
是的，
被扫罗追杀，被自己的儿子逼迫追杀，这样一个种种的经历。但是他从受膏到等候，这个漫长的过程是生命的成长和历练。
而且其实从一些相关的经文记载呢，我们能够看到大卫的这个等候呢，他是非常清楚知道的。所谓非常清楚知道的，就比如说虽然神高立他做以色列的王，但事实上他并没有急迫的要篡权。就算扫罗在追杀他，就在那个洞里，他有机会杀掉扫罗，他都没有。
对，我断不可动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
对，
这是大卫说的非常鼓舞人的一句话。
没错，其实我们常常说到大卫的时候，我们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当然这是圣经里边上帝对他的一个判语嘛，对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合神心意的人呢？事实上就是刚刚我所说的这个例子来看的话呢，大卫是非常清楚或者非常看重神所说的话的，或者看重神所做的功的。首先第一个，扫罗是神亲自高立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卫尊重神的高立，
尊重神的选择，
就是神所立的王，神亲自废去，而不是由我来帮神废去。其次呢，就是他更相信神对他的高立，就是他会等待神像他所说的扫罗时候到的时候。所以从这个角度我是这么理解所谓的合神心意的。
那我就挑战你一个问题了。那我怎么能够确定我在洞中扫罗在我旁边的时候，现在是不是神把扫罗放在我手中这样一个时刻呢？
神不是告诉大卫扫罗的结局了吗？
就是要等那个时间，而不是这个时间。
对呀、
所以你是觉得大卫非常敬重神的，
他看重。对，就是有时候对我来说，我都会觉得我更看重结果，多过于这个过程怎么运作的。我只是想着说，这个结果只要成了，怎么达成的重要吗？在神那里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它代表着我们是否是甘心乐意的顺服的。
所以大卫他年少的时候被高立为王，他知道，但是他并不以自己的时间，也并不用自己的方式去达到这个目的，而是耐心的专心的去等候神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操练了忍耐和敬畏。
对，
这个成长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成长 对于他未来作王的生涯都非常有帮助。
嗯，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印记，也是在圣经当中非常明显的一个，就是他从犯罪到悔改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都知道圣经并不避讳大卫这样一个合神心意的君王他所犯下的罪，就是他犯奸淫并且谋杀，对吧，他与拔示巴的奸淫并且谋害了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那这个事情并没有避讳不谈。但是圣经记下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如果误以为圣经故事就到这里，好，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王都会犯罪，我又如何呢？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圣经让我们看到大卫在面对先知拿单的时候，尤其是面对先知拿单的责备，他立即的认罪。那这个经文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12章，记载的非常清楚。如果你还不确定的话，你就去读一下诗篇，第51篇。他所写下的痛悔诗，展现他心中的破碎，展现出他心中的悔改，而且他坦诚说，我犯罪唯独得罪了你，不是说我没有得罪人，而是说他犯罪最伤心的是曾经牧养他曾经高立他的那一位真神，他深深的让这位神的心受到了伤害。那这样一个痛悔我们有没有，我们有没有看到大卫他的成长印记，还是说我停留在一个回避，我犯罪了，但是我试图遮掩这个罪，不敢去直面我所犯的罪，并且诚心的悔改。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要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当你说大卫从犯罪到悔改，这是一个生命的转变的时候，会不会你预设一个人犯罪就不会悔改？是不是我们的潜意识里边就会觉得一个犯罪的人要悔改很不容易？就像我举个例子哈，我举个例子可能不太恰当，一个学生，他常年呢都是成绩垫底的，突然有一天呢考了满分，所有人就会觉得诧异，对不对？就会觉得，哎，你怎么能考满分呢？但事实上呢，如果一个学生他从前是个好学生，最近这段时间学习状态不好，成绩垫底了，又恢复到这个第一名了，大家一定不会觉得诧异的。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但这个与你说的犯罪悔改这件事情怎么去关联上？
当我们一直强调或者说分享大卫在过去与神同行，怎么样遵从神的旨意的时候，我甚至一定程度上的认为他的悔改可能也是必然的。只不过的确他的悔改的行动在我们圣经里所看到的其他人物当中是比较少有的。但是我深刻的有一种感受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会将一个人的犯罪跌倒认定为甚至他已经离开了神，甚至认定他已经不是一个归于神名下的人了，以至于当他悔改的时候，我们又开始欢天喜地的，好像这是一个重生得救的灵魂。我的问题其实在这儿。
你的问题的核心是
一个真正属于神的，顺服神与神同行的，他的悔改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有时候我们内心也会容易有一种控告，就是恶者会告诉你，你都犯罪了，跌倒了，你凭什么还去做神的儿女呢？
对，你若试图从另外一个视角看，就是我们其实应该悔改，
对，
而且我们做神的儿女应该要看到这样一个悔改是我们要去做到的，
是
要去效法的，不是把它认为好像是一个稀有产品，
对，
是一个稀缺物，仿佛是一个高不可攀的事情。
甚至有时候我们深深在那个懊悔当中，那个痛苦当中，我们还向神说，神那你为什么不救我？
这反而是抱怨，不是认罪，
对，
不是悔改，
对，
你其实可以去效法大卫的悔改，
是，
不是因此衍生出一种无助的抱怨。
所以当我们从头到尾读大卫的故事的时候，当然我们不是神，我们不能说一些好像上帝视角的话，但是神将圣经启示给我们，清楚地记载了大卫的开始和他的结局。那我们能看到 这样的一个生命历程，他的悔改应该是必然的。
是，这个我是明白，就是他的悔改是必然的，虽然这个悔改以及他所犯的罪一定会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伤害，带来混乱，
对，
但他的悔改一定是必然而且是真诚的。
是的，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无论你处在什么阶段，悔改甚至是你的使命，
是你要去做到的。
对，
是，这是我们看到的大卫的另外一个成长。那最后大卫的成长还体现在哪里呢？这一点很有意思，就是从战士到一个敬拜者。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不能把它完全割开
啊，对，
因为大卫他一生都是一个战士，他也一生都是一个敬拜者。
对对对对，
这并不存在说他有一个痕迹，而是说他起初呢是为神去四面征战，打败以色列的各个敌人，带领他的军队、他的臣民、带领以色列的将军们四处去打仗。那当然最经典的故事就是击杀哥利亚，
对对对，
这被很多人所歌颂的一个故事。但是这并不是说他在此期间他只是一个战士，不是一个敬拜者，只是说在他执政掌权的时候，他把更多的精力，把他的一个更崇高的目标放在一个为神的圣殿去预备。圣经记载的非常清楚，神说你不可以为我建造圣殿，
对，
你的儿子将为我建造。但是大卫并不因此就停下他的脚步，他是专心的去为了圣殿的筹备去预备材料，
对对对，
以至于将来所罗门在建造圣殿的时候可以有很多的基础工作已经提前完成。这一点呢，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它有点牵强，但是你仔细去想的时候，大卫的心还是挺看重圣殿这件事情。比如说他想把约柜接回来，
对对对，
比如说他也真诚的想为神去建造圣殿，
嗯，
他甚至因为约柜接回来的时候他大肆的欢呼，
对，
他看重的是这一件事情本身。所以他这样的一个生命呈现在我们面前。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也可以理解中国有一个词叫做爱屋及乌，因为他爱神，所以与神相关的呢他都看重。就好像今天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读经祷告绝对不是我们得救的门路，但是因着我们爱神，我们绝对是渴望读经渴望祷告。
是，这种爱激励我想去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跟这样一位神建立关系。
对，
其中就包括读经和祷告，跟你的教会的会众多一点连接，有门训关系，参加主日聚会，享受团契生活，它包含各种方面。
没错，
而不是一个苦行僧式的，好像用煎熬式的读经祷告来证明我一个敬虔的外表。
对对对对，
那大卫他也是如此。好，那今天呢我们看到的圣经人物大卫，他从一个牧童到君王，经历了一场生命的洗礼。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的一生也是一场洗礼，我们的生命不断地被历练，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能够反映基督的形象和样式，这也是我们的盼望，
是，
也是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都能够有这样一个成长的印记。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什么事情不能快，什么节奏不能改，万物生长从容自在，春夏秋冬完美安排。什么事情不能快，什么节奏不能改，母亲孕育十月怀胎，婴儿心声。